美国的神韵艺术团将于明年的1月份在香港公演的消息公布之后，不仅让香港各界翘首以待，在毗邻的中国大陆也掀起了热潮，有多位中国大陆的知名人士预祝演出成功，并期盼着神韵艺术团能够早日到中国大陆演出。
现居北京的中国著名记者高瑜曾两次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他表示久仰神韵大名，期望能亲身到香港欣赏演出。
都说好，凡是我听过的、看过这个神韵的，没有说不好的。那所以呢，我们当然很愿意来欣赏这台节目。它真正的是从美、从人类之爱啊，从这一点，它才能够创造出这么打动人作品。
多位大陆法律界知名人士都曾经在当地看过神韵光盘，他们呼吁大陆游客把握良机，不要错过香港的神韵晚会。
我也希望可以到香港旅游的大陆剧去看看神韵艺术团的那个表演。那么我们想看到一个真正的没有打文化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歌舞表演，大陆人民所向往。
那大家对这个神韵的印象是可以代表真正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也是非常美的、非常享受的一个事情。
他们相信神韵一定会在中港两地掀起热潮，并期盼神韵艺术团早日光临大陆演出。
他如果能够到香港演，受到香港老百姓的欢迎，香港人他在国内有很多亲戚啊，他可能当天就要通过电话、通过各种方式来向国内的人来讲述这台节目是怎么好。
非常高兴吧，神韵能到距离我们这么近的香港来进行演出，应该离神韵到大陆演出应该不远了。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11月1号，悉尼著名华人聚集区埃士菲区举行了多元文化节庆。活动主办方表示，非常感谢区内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下面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庆在 Ashfield 公园内举行，有超过25,000名公众参加活动。
The best thing about festivals like this, because people come together and get the services that they need for their lives.
前来主持新公民入籍宣誓仪式的 Ashfield 市长表示 ，Ashfield 市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多元文化。
It brings together all of the cultures, and we have enormous diversity of cultures in Ashfield.
Ashfield 是悉尼主要的华人聚居区之一，区内有25%的居民来自中国。
We've got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and we really value their presence in our community, and they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以华人为主的法轮大法团体今年是第八次应邀参加 Ashfield 的多元文化节庆活动。
天国乐团呢，经常活跃于澳洲各大社区还有节日的这个舞台上，为澳洲的人民以乃至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呢，带去音乐的美好。
新唐人看中国等华文媒体也利用此次机会进行推广活动。
华人也是聚在这里很多的，所以呢，就是我想赞助他们，同时呢，也是扩大华人对我们报纸的那个认识。
新唐人记者李月，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在10月30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成立了第一个国会法轮功之友，成员来自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三个政党的国会议员。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参议员德尼罗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国会法轮功之友的成员包括2位参议员、18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以及新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是全球第一个在国会建立的支持法轮功的组织。他的发起人参议员德尼罗说，法轮功的核心价值观是值得推崇的。
Tonight,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my colleagues from both houses, from all parties, it's important that that's understood from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and all of the parties represented to help promote the cause of the Falun Gong, particularly the cause of freedoms, the cause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China that obviously the Falun Gong are being denied.
他们希望向全球传达一个信息。
What it does is it tells the world that officially in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there's a group of people who have signed up to be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ary Friends of Falun Gong. So it becomes official rather than an unofficial gathering of different people from time to time to support the organization. To you, it are important to Canada because rights, values, freedoms ar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Canadians as well.
作为参议员，邓宁罗说，他和很多议员一样，过去常收到来自中领馆的信，希望说服他改变自己支持人权的观点。
And we express our positions respectfully but firm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But I think they've given up trying to re-educate me.
今年十二月，德尼罗将跟随总理哈伯访问中国。他说，人权将是两国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新唐人记者林飞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日前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向本台记者讲述了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自己和家人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情况。并呼吁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够关注仍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刘贵福向记者回忆了自己从1999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遭受的迫害。他经历了五次非法绑架关押和两次劳教，被剥夺睡眠，遭受殴打，21个小时坐姿和站立体罚，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刘贵福还告诉记者，在被关押的北京女子劳教所期间，被强制吃不明药物，还差点成为活摘器官的对象。
我经常呢就是被灌那个不明药物，使我出现那个幻觉啊，然后眼睛发黑，经常晕倒。我也险些被摘出器官，一个月里给我验了6次血，还检查我的器官。最后在称体重的时候。就是说我在10天里边少了15斤，才使我保住了我的器官。
2007年8月，被迫害奄奄一息的刘贵福才被放回家。在2007年12月离开中国流亡海外后，她的丈夫刘保国遭到了当局的抓捕关押。刘贵福的姐姐刘贵锦、哥哥刘贵汉和刘贵普也因为修炼法轮功仍被关押中。刘贵福最后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在他访华之际能够关心和帮助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获得自由。
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联合国对我的保护，感谢美国政府给了我安身之处。我呼吁善良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予我的家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给予我的家人给予关注，是要使他们获得自由。我呼吁世界善良的人们支持这场迫害，对中国大陆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给予关注，使他们获得自由。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一年一度的北欧最大的精神科学展11月6号至8号在挪威奥斯陆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等超自然现象感兴趣的各界民众，而挪威公主玛塔·路易斯的出现更给会展带来了亮点。请看本台记者来自挪威的报道。
今年是第17个年头举办这样的健康博览会，展出了各种人体健康疗法和各种精神信仰。法轮功修炼团体应主办方邀请，在展览会上设立展位，这是整个博览会中唯一的一个非盈利参展团体。为期3天的博览会吸引了众多的民众。今年健康博览会的一个亮点是挪威公主玛塔·路易斯，她和她的合作者的关于如何通过静坐与自己的心灵和天使沟通的讲座吸引了上千名听众。尽管玛塔·路易斯公主向公众公开她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使他成为挪威社会颇有争议的王室成员，但是很多人赞赏他勇于面对压力，坚持自己信仰的精神。38岁的玛塔·路易斯公主说自己从小就能看透人心，并能与天使沟通。
实际上，我没有那种人们想象中的那种非常壮观的与天使相会的经历，但有人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但我在幼年的时候便有了能与天使互动的能力。
在谈到刚出版的新书时，公主说，
因为我们都有善与恶的两面，我们尝试抛弃我们恶的一面，然后我们就能接受真正的自己，然后我们就能找到我们到底是谁。
玛塔公主是挪威国王哈洛德五世伉俪的长女，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为了追寻理想，2002年她放弃王室头衔与津贴，出版书籍，成立天使学校，并开始缴纳所得税。新唐人记者石南、周天，挪威奥斯陆报道。
从上海特意回到台湾的九旬老人李善珍，11月2号在外孙的陪同下奔走立法院拜会立委，请求政府帮助营救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绑架并被关押将近五个月的女儿李耀华和孙女张义博。
台湾籍老人李善珍今天奔走立法院，拜访了田秋瑾、陈廷飞两位立委，讲述了五个月来在大陆上访的遭遇。两位立委都表示，他们会努力发声，来维护国人的利益。
特别是主张统一的朋友，更应该关心法轮功，因为你们竟然主张统一，未来台湾人法轮功现在的遭遇，未来就是我们有可能的遭遇啊！
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如果我们的政府是强而有力的，而且是站在我们台湾人的立场，甚至是捍卫我们台湾人自己本身的人权，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上海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义博母女只因为发了三十几份法轮功被中共当局迫害的真相传单，6月4号被突然闯入家中的上海徐汇区公安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并且不准家人探视通电话。90多岁的父亲多次到相关部门上访没有结果，只能返回故土台湾请求协助。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正祥、李华台北报道。
91岁的桃园县民李善珍的女儿李耀华以及外孙女张义博今年6月份在上海被中共当局非法绑架，至今情况不明。多位立法委员4号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共当局立刻释放李耀华母女。
上海法轮功学员李耀华母女今年6月4日半夜住处遭上海市公安强行闯入，非法带走母女两人拘留至今。李耀华的老父亲李善珍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上星期回台湾寻求协助。李善珍与外孙在多位立法委员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希望台湾各界伸出援手救出被关押的两位家人。
李老先生是我们台湾的国民，耀华女士是我们国民的家属，所以不能够说事不干己，就一个人对人的关心，我们对远在四川这个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这个血缘上牵连这些川镇的灾民，我们都那么的关心。
对于他目前被拘押所受的这个不人道的部分上呢，我们也要求在我们台湾以及国际人道组织内应该具体的去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明，来向请求国际的援助。
高龄91岁的李善珍说，女儿李耀华原本就有脊椎疾病，她担忧女儿健康情况，多次向公安局要求和家人见面，但当局完全不理会。老先生在记者会上声泪俱下，希望台湾各界伸出援手。
就救救我的女儿，救我不救我没有关系，救救我的女儿，是吧？无论效果怎么样，有效没有效，我都感激大家。
立法委员陈廷飞表示，目前已经要求陆委会关注此案，要确保李耀华母女没有受到不人道对待，以及要求当局尽快放人。新唐人亚太电视陈静娇、刘姿莹台湾台北报道。
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率领的四川经贸交流考察团日前访台，因李崇禧涉入迫害人权的中共特务610组织，当考察团11月8号前往台北市立动物园探望熊猫时，遭遇法轮功学员当面递交制止迫害的声明。根据现场消息指出，李崇禧为了回避让行程一延再延，后来也避开了面对法轮功学员的路线。
经贸交流考察团原计划早上9:15到台北市立动物园，行程一延再延。据现场法轮功学员表示，警方透露李崇禧想要回避法轮功。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跟他讲，法轮大法好，停止破坏法轮功，就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法轮功学员表示，李崇喜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分管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参与并加大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希望能递交报告书，要求李崇喜停止迫害。负责接待的动物园园长叶杰生承诺会将报告转给李崇喜。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李崇喜等多名四川省委指示下，十年之间，当地至少有29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关押数十万人，许多人被投入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动物园是儿童最喜欢的地方，现场充满了纯真的童言，也让人想起去年四川大地震中丧生的无辜学童。中共官方宣布学生死亡人数为6376人，但民间组织调查却高达至少3万人。面对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的家属和关心川震的维权人士，四川当局以判刑关押对待。而日前面对台湾记者询问四川观光时，身为四川首长的李崇喜只特别强调，地震后的四川更美丽，已看不出灾区。新唐人亚太电视副通王瑞雅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绑架的上海法轮功学员张琴，再次被非法关押五个月，目前他正在绝食抗疫。张琴年过八旬的父母卧病在床，没人照料。现在这两位老人呢，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张琴。
张琴的律师彭永峰表示，张琴正在绝食抗疫。根据他对案情的了解，张琴没有犯罪。
现在已经开始绝食了，看守所给他弄了一个进食的那种管子，给他插到身体里面。所以现在有个法律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张琴是无罪的。
张琴的父母年过八旬，体弱多病，平时都靠张琴照料。张琴的父亲表示，儿子被抓后，他就病倒在床。他呼吁当局释放张琴。
我们两个老人身体也不太好，他那个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嘛，饭也吃不下。我们呢也曾经写了封信给那个省政府，给那个市长，也没给我什么回应。
张琴的父亲还表示，6月4号张琴被抓，7月10号检察院批捕，目前关押在徐汇看守所。
来了一批警察到一个张琴卧室里面搜查，他们就把很多东西拿走了，包括那个手机、电脑、无线上网卡、U 盘、酒瓶的光盘。
记者拨打徐汇看守所电话问张琴的情况，工作人员拒绝回答问题。
我这里是看守所，这我不回答。
据明慧网报道，张琴为上海市盛德塑料有限公司技术骨干。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6次被绑架，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非法关押4年。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11月5号，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联合国高度关注中共当局不断干涉律师的司法独立，并对他们进行指控的报道。就报道中涉及的事件，全球营救委员会负责人何海英先生表示，希望国际间更多的法律界人士和机构能够向中共当局施压，尽快结束在中国大陆对帮助法轮功学员辩护律师的迫害。
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负责人何海英对联合国酷刑委员会做出的这个努力表示赞赏和感谢，希望该委员会能够持续的关注。
呼吁国际社会不光是关注人权的这个机构和政府，还有包括法律界，给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尽早的停止迫害。
何海英指出，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十年来，他们备案在册的就有数十名律师因代理法轮功学员的案子遭到迫害，证明法律在当局政权下只是一个门面。
本身中共它是以权代法，它是没有法的，但是它的表面上它要做一个面子。
曾因代理法轮功学员王博案而遭到当局毒打和酷刑折磨的知名北京律师李和平表示，律师们都是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当局这种做法不仅违法，而且也不正常。
律师也因为办案而受到这样的违法的对待，那么就是中国人啊，大家感觉到对这个法治的信心、对法治的信任、对法律的信任有很多的怀疑，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说损失是最大的。
新唐人记者梁欣、方圆采访报道。
11月2日，上海法轮功学员张英的母亲楚女士对本台记者表示，因为上海公安局非法抓走她的女儿张英，并且施以酷刑折磨。近两个月来，她和80岁的老伴儿每两天就要去上海长宁公安分局门前静坐，要求立即释放张英。
这张照片中的老人就是上海法轮功学员张英的母亲楚女士。这位70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他和80岁的老伴儿每隔一天就要长途奔波到上海长宁公安分局大门前静坐，要求释放他们被公安绑架的女儿张英，但是公安局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置理。
我们经常去的呀，他们现在没人接待我们，不接待我们，他就说什么，你们去逛好了去，就跟我们讲这句话。对了，我们什么拿年纪，你看看，这么难还要去，今天也要去了，我坚持啊。我女儿出来我就不去做了呀。
楚女士还告诉记者，公安局是非法抓走张英的，而且抓去后就对她进行酷刑折磨。
他没有证据，抓到了他就拿他打，表去了打呀，屁股的打，打到了他昏迷过去，昏迷过去，血压高到要200多度了，血压、心脏都不好，现在人走路不好的，吃也不吃。
张英9月8号下午被上海长宁区公安分局警察魏立光等一群人从其婆婆家门口强行抓走。9月23号，张英家属委托的北京律师张晨立先生在上海监狱医院会见了张英。张英告诉律师，当天他被绑架到长宁仙霞路派出所后，长宁公安国保警察魏立光指使把他双手反铐，然后再反吊在半空实施酷刑，致使他多次昏死过去。新唐人记者王慧、李明采访报道。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轮功学员黄立忠在盘锦监狱遭受严酷电刑等迫害后，11月25号左右在狱中身亡。家属提出的尸检要求被狱方以及盘锦市城郊区检察院拒绝。现在家属将向盘锦市及辽宁省检察院提出控告，要求查明黄立忠死亡原因，并追究凶手罪责。
这位中年人就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年仅47岁的法轮功学员黄立忠。黄立忠于2008年2月25号在家中遭到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9年。同年9月份被非法关押到盘锦监狱。10月20号，家属去探望他时，黄立忠由一名犯人搀扶着来到接见室，他面色憔悴，身体枯瘦如柴，牙齿变形，说话有气无力。身体不停颤抖，他告诉妻子，狱警王建军用电刑把他电得差点死过去，导致他现在经常听不到声音。这次见面大约20分钟，这时黄立忠妻子才知道，5个月前监狱一直以黄立忠违纪为由不让家属会见，是狱方为了掩盖黄立忠遭受酷刑的事实真相。10月25号晚上9点半，狱方通知家属黄立忠已经死亡。家属提出要求尸检清查死因，被狱方以及盘锦市城郊区检察院拒绝。现在黄立忠家属准备进一步向盘锦市检察院、辽宁省检察院提出控告，要求查明黄立忠死亡原因，并查处残害黄立忠的凶手。新唐人记者李明、邵红报道。
湖北应城市法轮功学员陈江红在修炼法轮功之后坚持真善忍的信仰。1999年之后，陈江红因为到天安门广场讲述法轮功受中共当局迫害的真相，多年来曾3次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劳教。由于陈江红不配合所谓的转化，在沙洋七里湖女子劳教所受到酷刑，被注射毒针，陈江红因此全身长疮，流血流脓，在10月25号离世。湖南省长沙市今年52岁居民宋放明曾被肾结石、甲亢等疾病折磨多年，医生表示他已无药可医。1989年，宋放明跟着已经修炼法轮功2年的母亲开始认真学练法轮功，不久他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今年9月28号，宋放明和母亲邹桂华被当地国保大队和派出所警察绑架，价值2万人民币的财物被抄走。77岁的邹桂华15天后才被释放，宋放明则被非法关押至今。多年来，宋放明一直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曾先后5次被当局绑架和非法劳教一年。